文。
本节目是99之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安蒙。
我是陆家，大家好。
到上次的节目为止，我们顺着希伯来书这个骨头里挑鸡蛋的顺序啊，挑出了两个重点。除了天使不是儿子之外呢，再来就是万物不够听话。那如果听众朋友不嫌烦呢，我们再很快的把上次所讲的复习一下。在希伯来书第二章里边，我们一般读的时候，至少我自己总是把这个十节的前面一半后面一半当成一个意思来读，连起来读的。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合宜的。这一读就糊涂了，好像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是为了要使救他们的元帅得以完全。那这样讲不是讲不通，但是总是觉得有点莫名其妙。可是你如果把它分开啊，前面一半属于前一段，后面一半属于后一段，那就会有不一样的理解。所谓前面一半是为了总结他所引的诗篇第八篇，为什么会有这样一句圣经说人算什么，世人算什么，你眷顾他，你给他荣耀尊贵为冠冕，你把所造的一切把万物都伏在他脚下派他管理，为什么会有这样一句圣经？第一，他是讲到将来的世界；第二，这件事情的成就原来是什么，那为万物所本，为万物所属，
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
为什么要把万物提出来？因为他前面说了叫万物都服他嘛，为万物所本为万物所属的那一位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成全诗篇第八篇所说的那个将来的世界。那你现在虽然看不见万物伏在人的脚下，可是你确实看见了什么？唯独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因为受死的苦，就得了荣耀尊贵为冠冕。我们现在看见了这第一件事情，这一个得了荣耀尊贵为冠冕的儿子，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面去，就成全了诗篇第八篇所说的话，也成全了神起初造人要把万物交在他手下让他去管理那个荣耀的应许不更改的旨意。尽管亚当夏娃失去了，人犯罪离开了，但是那个将来的世界仍然要成为真实。怎么成为真实呢？借着耶稣因着受死的苦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那再领许多的儿子进入那个荣耀的世界里去。将来的世界是这样安排的，不是交给天使管辖的。这下他四面八方都讲清楚了。那我们现在来看看下一段，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合宜的。
为什么这件事情是对的？
为什么要经过这样的麻烦的手续？为什么这样的手续叫做所谓合宜的？所谓合宜的就是说不但是做得好，而且正合乎我们的需要。
这个得以完全是使主耶稣得以完全，还是使人得以完全，还是使他的这个计划得以完全？
这都有啊，但可能最重要在这里是指着那个救我们的元帅这个职分而言的。
我也觉得
主耶稣本来就是完全的。
对啊，
可是你记不记得在启示录里面说，有谁配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呢？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没有能展开能观看那书卷的，因为没有配展开配观看那书卷的，我就大哭。
或者说主耶稣来还要应验经上记着的话说，
经上的话没被解开，那就没有完全了。他为什么大哭呢？因为受造的万千天使宝座前的24个长老怎么都打不开呢？ 因为没有一位是这样得了完全的、嗯、是能够去成全神要做的事情，是能够解开圣经里面一切的应许，从前神界众先知所晓谕人类的一切应许，他这件事情他得把它做完。那这件事情里面包含了受苦难，降卑自己，受苦而得完全。所以那个时候启示录就这样说、嗯、不要哭看那、啊、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得胜，能以展开那书卷。到后面希伯来书的作者形容这个完全，他就说是更美的应许，更美之约的中保，能够把那个事情做成了。从这个职分的要求上来讲，基督因受苦而得了完全，是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了完全，本是合一的。
这个让我自己联想到说，那他的门徒也应该是这样的。我们所受苦难，当然因着苦难也要让我们得以完全。
所以这个叫做什么？与他一同受苦啊，或者讲的英文比较 fancy 一点，比如是 has fellowship in his suffering。我们今天教会里面取团契呢，都取很好的名字，什么以琳团契啦、加勒团契啦，都没有人取一个团契叫做受苦团契。其实最重要的团契是什么？在他的受苦上有份。
前两天我听一首诗歌，叫做《亚比斯的祷告》，圣愿我们不遭患难。
对对对对对，大家这个很流行的。对，
我去读那段圣经的时候，其实是亚比斯一个特殊的情况，神答应允了他，但是，从这个圣经里，凡是他仆人的榜样来说，其实每一个人都受到各样的患难和苦难。
至少有一件事情大概是确定了，一个人。当他知道神的应许，尤其在旧约里边的人物，当他会这样祷告的时候，他是已经受过许多苦难了。他发现他的境界没有扩张，嗯、对不对？就像摩西说：“求你照着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啊，叫我们喜乐。愿你的作为向你的仆人显现，愿你的荣耀向他的子孙显明。愿主我们神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愿你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功啊，那是摩西90岁啊。我们今天不一样，我们9岁就开始教大家这样祷告。你最好是一辈子都不要受苦、啊。而且是亚比西，是斯比亚，是比亚斯，我们根本不晓得。我们只是因为在这句话，哎呀，突然找到一个小豆腐干，这个小豆腐干加糖的嘞。
是啊，这个神在这个只要答应了，祈求就得着，寻找就寻见，叩门就开门嘛，
对，
是吧？连起来就是
对，
就很对的。
怎么解释都行，他觉得好像自己把这个道理说通了，他就心安理得了，他不去管别的。其实他真正的动机就是他不要受苦，他不要放弃世界。
嗯，
那这个亚比斯的祷告一下子风靡全世界，那只是因为找到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
或者就是之前我们说的是这个仆人耳朵在听呢，还是？儿女耳朵在听，
对啊，
这个罪人的表现还是想的是自己的。
那我们这个稍微有点讲远了，底下这一段他就是在说使救他们的元帅，这个救他们的元帅就是万物都要伏在他脚下。还有一开头他这次没再引了，等仇敌做你的脚凳，这件事情将来的事件是归他管辖，不是归天使管辖，是他领许多的儿子，也不是领许多的天使进荣耀里去。那这样一位为什么要受苦难得以完全？这个苦难它好在哪里，对在哪里，对我们的需要是需要在哪里，这是整个希伯来书剩下在解释的事情啊。那他真的是很会抽丝剥茧，一层一层来。第一个他给的答案是这样：因那使人成圣的和那些得以成圣的都是出于一。
嗯，
这句话从哪儿冒出来的？
使人成圣。
这句话当然和前面那句话很像，为万物所本，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就是使人成圣。
嗯，
得以成圣是被他领进去的这些儿子们。这整个将来的世界是万物要服在他的手下。那这一件事情是出于谁呢？是出于神。这个神当他做完的时候呢，儿子跟儿子在一起了。
对，
不但是出于一，而且是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照约翰福音的说法。 本来就是这样，他本来造人啊、我们在其他节目也讲过好多次了，哥罗西书里边很重要很重要的话，我们不但是被他所造，更是为他所造。神为什么要造人？因为他要他的儿子在众弟兄中做长子，因为他要为他的儿子娶亲，因为有一个国度他要交给他的长子来管辖，这个将来的世界他要让他的儿子在里面做王，我们是什么？他的国民。那这里所讲的尤其有意思啊，他特别强调一件事啊，天使不是儿子，既然不是儿子呢，那天使尤其也不是什么，也不是弟兄了。不但耶稣那个问题说，既然基督是大卫的子孙，怎么大卫有称他为主呢？你还可以接着问下去啊，既然基督是大卫的子孙，怎么基督又称大家为弟兄呢？
是关系又不一样。
他在底下又引了好几句很短很短的圣经，而且这个圣经因为太不起眼了，所以我们没有去注意它。其实在这里他起手讲一个新的观念，就是相同相同相同，他就立刻引出旧约的圣经说，我要将你的名传与我的弟兄。这个你的名是指着谁啊？指着神。我是指着谁呢？是基督。基督要将神的名传给基督的弟兄，在会中我要颂扬你，我要依赖他，又说看哪、我与神所给我的儿女。
那儿女的话，不是我们变成主耶稣的儿女？
哎，对啊，他特别提出来啊。之所以把儿女提出来，是因为前面讲的是弟兄，这里所讲的是儿女，这两个是一件事情。
最后你觉得说，我与神所给我的神的儿女这样的，或者说神所给我的弟兄嘛，这样好理解了。弟兄嘛，好像是同辈的，
儿女呢也有他的道理。不过前面既然说他称他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就表示弟兄这个称号呢是他抬举我们了，等于这么说好了。就好像主耶稣说，我与父本为一，这个是实情，对不对？他说你们也要与我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这个当然就是抬举我们了。我从今以后我不称你们为仆人，乃称你们为朋友，那也是抬举我们的。这里要讲的一个重点是，我们这些被拯救成为神儿女的人，进一步被他称为弟兄，把自己降卑称为我们的弟兄，就等于把我们抬高变成他的弟兄，这是为了与我们相同，对不对？不管怎么解释，他的意思都是说，这个儿女就是被换成另外一个称谓叫做弟兄。
是
这个观念要被建立，才能够再讲到什么叫做因所受的苦难得以完全，本是何以的。是因为这件事情开始能够讲到这个啊卑微自己这个手续的必要。
因为神的儿女是血肉之体嘛。
那从功用上来讲，这个手续有两个目的，或者说三个目的也可以。第一个目的比较容易明白，特药啊，是一种特效药，借着死啊败坏那掌死权的啊，就是魔鬼，或者特要借着死败坏那堕落的天使。那我们上一次已经说了，什么叫做反叛？他不是服役的灵，他不是为承受救恩的人效力，他反而是反过来，成了掌死权的，让人成为怕死的，让人成为他的奴仆的那一个堕落的天使。那你说元帅有受苦的必要吗？哎，他变成人的形状，他才会死啊。死有什么好？他借着这个死就去败坏那掌死权的，因为他不是死了就了了，他死了又复活了，死亡没办法拘禁他了。他不但是把儿女领进荣耀里的元帅，他更是把我们从死亡里救出来的元帅啊。他虽然和我们一样，称我们为弟兄，取了血肉之体，在这个血肉之体里面和我们一样倚靠神，为我们做榜样，并且在人看起来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所带来的结局却是释放了我们这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所以他说他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嘛。这时候你再回头从第十节的后半到第十五节念一遍，应该就比较通顺，比较懂了。 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合宜的，因那使人成圣的和那些得以成圣的都是出于一，所以他称他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说我要将你的名传于我的弟兄，在会中我要颂扬你，又说我要倚靠他，又说看哪、我与神所给我的儿女，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那这是头一个重点，你也可以说是两个重点，因为头一个是特药嘛，啊，特效药，第二个是病药，一个是败坏那掌死权的，一个是把我们这些怕死的人从那里头释放出来。前面的叫特药，后面的叫病药，你要合在一起讲也可以。不过我们虽然听得比较清楚了，但是他受苦得完全这个合宜还不只是这头一个目的，还有一个目的是在16节到18节继续讲下去的，所以这整个应该算是一段啊。有一些分段的圣经把16节到18节是另起头的一段，这就又把我们弄糊涂了，因为18节说他并不救拔天使，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接下来又说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那为什么不救拔天使，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就要凡事与他的弟兄相同呢？你一下子就给搞糊涂。其实这个所以仍然是接着前面那个元帅要受苦，元帅要称我们为弟兄，儿女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的目的与功用。前面一个是特效药，特药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后面呢这个是个胃药，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是为什么呢？是胃药在神的世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这是第二个目的。这样就比较好记了，前面是特效药，后面是胃药。16节其实是可以用挂号挂起来的，他并不救拔天使，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你可以从15节越过16节直接接上17节，那16节只是他顺便提醒我们，他不是来救拔天使，他是来打败那个堕落的天使。天使需不需要救拔？天使如果说从堕落的角度来讲，人也堕落了，天使也堕落了，他却不是要救那个堕落的天使。为什么？因为将来的世界不是交给天使管辖的，将来的世界交给谁管辖？交给亚伯拉罕的子孙。那他为什么要经过这个受苦的手续，成为元帅，得了完全，才领我们进荣耀里面去？因为他需要凡事与他的弟兄相同，这个相同是合宜的。为什么？再说一遍啊，有两个功用，两个目的。前面一个是特效药，败坏掌死权的，释放他的弟兄们；后面一个呢是胃药，胃药成为慈悲忠心的大祭司，为我们的罪献上挽回祭。这个观念是一直解释解释到第10章的结束，对不对？
是，你要我讲讲不出来。就是你从这个第10节的后半句，他的最后的目的是因为他在凡事上要与他的弟兄相同，
他一层一层在解开这个观念。
那胃药的后边就又是更详细的再进一步的说怎么样具体的，
这个其实还差得很远，就是具他所要完成的那个解释现在可能还在十里之外，不过你看见了，就是这个东西，希伯来书就是要写这个东西，要我们有点心理准备、
因为我读到所以他凡事该与他弟兄相同，这个地方好像是在和这个第十节的后半段相呼应，因为他在讲他弟兄，但后面未要在，我就想说我读这句话一下子就想到后面什么大祭司啊，这个罪啊，律法啊，我就想到是那些。
如果我可以加标点，我会这样加标点，而且我可能会有一个比较不一样的分段的方法，就是把16节和18节都用挂号挂起来，当成附注，不要以为那是一个主题，那只是一个附注，那只是一个提醒。这个段落我会故意把它停在哪里？停在第3章的第1节。
第3章大祭司。 就是说十七节连着这个第三章第一节，
对，从十七节跳到第三章的第一节。
嗯，再讲后面再讲这个事情，大祭司以及
再讲一次的话，就是说从这个十节的后半，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合宜的。
嗯，
为什么呢？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这样败坏那掌死权的。还有呢，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这是十七节，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中心的大祭司。
嗯，又一个主题了，
这些都是一致的主题，讲到他两面的工作，一个是败坏那掌死权。那你说希伯来书有没有讲很多那个？其实没有，
没有，
没有，他主要在讲后面这一部分，因为前面的那一部分是属于懊悔死刑信靠神圣言小学的开端，基本救恩的道理，后面这一部分是进到完全的地步。
是，
那这一部分要讲的话可多了，所以他说同盟天召的圣洁弟兄啊，你们应当干什么？思想，
思想，
对，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嗯、这一个是他写希伯来书最重要的主旨。这个主旨是从十章的十节的后半开始说的，为什么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合宜的。
嗯，
那中间不过是两个注解，一个是他没救拔天使，第二个就是说他既然凡事与我们相同，凡事被试探而受苦，就能够搭救受试探的人。这些观念以后都还会再讲的。
嗯，
他的主体的思想是说这件事情是合宜的，尤其你们要明白他这个成为大祭司的工作，这整个他要领我们进荣耀里面去，那个将来世界的管辖与交付呢，也对我们成为一个叫做天照。面对的这个天召，如果讲到现在你明白了，借着天使不是儿子这个比较，你开始明白了，晓得天使不但不是儿子不是弟兄，人才是儿子，人才是弟兄，天使不过是服役，让这个长子啊，已经得到荣耀尊贵为冠冕的这位把我们领进荣耀里面去，只是他需要有一个受苦的阶段。那面对那一个事情，你如果看清楚了，应该成为我们的天召。面对这个天召的时候，你应该怎么办？你最重要的事情，也要思想我们所认为是这位大祭司的耶稣。
嗯，
他心里面有一个非常迫切的思想，这个思想也是很特别的啊，可能稍微谈过一些。我们今天认为要把弟兄姐妹复兴起来，就是要给他灵恩啊，多聚会啊，多祷告啊。他的解方不是这个，他的解方是说你们没有好好的去思想，没有好好的从大祭司这个角度去思想，为什么他受苦得了完全，再把我们领进荣耀里面去，这件事情是合宜的。你如果好好的思想，你想通了，你就长大了。
嗯，也的确是这么回事情，我对我自己来说也是这样，因为我得救的时候也只知道耶稣要救我们脱离罪恶，
对，
然后我就心里相信口承认就得救，但是我从来不想为什么主耶稣要这样做，然后他做了有哪些手续啊，应验经上的哪些话、嗯、那旧约摆了那么多什么献祭啊、民数祭啊、立位祭啊，
这跟什么关系？
这跟还没有没什么关系，但是我知道他肯定是有原因的，要不然上帝不会写那么
对
那么多，是那是我因为我看不懂，也没不想去想，
嗯，
直接就想跳过。但是现在圣经读多了，稍微知道多一点了，就发现说，当你在想主耶稣到底是谁的时候，你想到是那个祭司的时候，是会不一样，神好像在帮助你认识更多，嗯。
或者我们还是可以回到你上一次节目开头所讲的，神的话校正我们，从里面校正到外面，从我们的心，从我们的思路校正到我们的行为。
对
啊，因为大祭司无论他是怎么样的，都是神特制的，
是、啊、
为了符合我们的需要。如果这个锁不是这么难开的话，就不需要有一个特制的钥匙，对不对？
嗯，
如果人没有这些需要被校正的地方，基督就不用这么麻烦，还需要受苦，还需要成了血肉之体。
是、嗯、
我们不容易看清楚自己，可是当你看清楚基督的时候， 你应该明白自己，就有点像我们在做这个雕塑的时候，你有两种雕法，有一个就是拿一个石头去雕一个脸，还有一个办法呢，你做一个模子，把石膏灌进去，模子打开呢，那个人就出来了。从这方面来讲，基督可以是我们的一个反模，当然我知道这个话不是很准确，你至少当你研究这个模子的时候，因为这是神已经做好的东西，应该是百分之百符合我们那个新造的人的样子。
这个好像是说神在给你那个他的形象和样子是什么，然后我们就往自己身上看，说哦，原来神的形象也是这样。
尤其是说为什么这个是一件合宜的事情，他为什么需要这样受苦，因为我们都是在这样的软弱里边，他在什么地方受苦，就表示你这个地方一定有失败，要不然基督不用这样子的，对不对？我们在律法底下失败，在肉体底下失败，我们的血肉之体失败，我们的生命里面失败，在思想里面失败，所有的地方都失败，他来了，他在这一切的地方都不失败，就让你知道了，哎呀，那些地方我肯定是失败的，至少这个要先想好。所以这个叫做同盟天朝的圣洁弟兄啊，你们应当不是追求，不是祷告，不是被圣灵充满，也不是多参加聚会，你们应当思想。但是思想的时候，我们就碰到一个怎么读懂这番话啊？那我现在把它重新分段了一下，我放在这一次节目的网上，同时把下一块呢，照陆家的建议，不要怪我，这是陆家的点子，不但章节段落拿掉，连句点都拿掉，只剩下逗点。
然后
仔细的去读，然后你去分，
多读两遍是的确会不一样了，就是自己会想很多，而且去掉了一些就是妨碍哈。
对，
多影响我们判断力的句号或者是标题。
好吧，那我们今天就先暂时停在这个地方啊，下次再来继续讨论我们这个文言文圣经到底应该怎么个读法。
好，
我要向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
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